所向诸法甚亦无故，诸法之相不应道理，此于性相起邪分别。这个是第五个起的邪的，不说错了，这个第十五个起的邪执，那么就是于这个呢所向诸法，这个所向诸法呢，就是这个施舍的时候啊，这个建立名义，名义相应呢，就有这个所说的事物啊内容的这个相貌相状那么这个就是所向诸法咯。就举例来讲呢，能向所向就是由这个名言，由这个概念内容有指示，那么对应呢就是这个指示的现象，比如说这个钢笔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名言了，是这个类思维观察的时候起的响，那么对应于制造出来这个写字的工具，那么现在是不那么流行了，用的很少了，以前用的很普遍，现在讲方便呢都是一次性，圆珠笔啊，黑墨水笔啊，用了就丢了，以前呢要买一瓶一瓶的墨水吸到这个嘞笔里面重复使用，使用性就比较高一点了。那么这个就是所向呢，在这个般若观呢离细论观相不可得，观一切相呢不实，所以说呢这个所向诸法呢依这个真实观的话呢是没有这个体性的，所以甚亦无，这有甚亦无，起执的人起分别的人就认为这个所向诸法呢不能完全这个嘞说是没有，要有一点存在要有一点可得，那如果没有可得的话呢这个想呢怎么想呢，这个施舍呢没有依啊，那不是这种种施舍都不用了，施舍不了了，其实啊这个是在实有值的认定当中，他一定要这样子否则的话呢认为没有依据啊所有的都这个无从谈起了，树立不了了实质上从中观来说呢，般若空啊一切法不可得了，能向名言也是啊应该有的，比如说我们不学不懂那怎么知道啊，就包括说圣意这个所向的法，什么叫所向的法呢那也不懂啊经过介绍还了解了是的所以能够起思起想，这个名言呢因缘性相待性，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啊大家用的不一样呢，这个所对应的思维活动也不一样了就古代到现代呀现在很多词都不同了 在我们现在原来可能是这个好的词汇，说好的事情的，现在可能变成坏的，说坏的意思了。以前可能是说的一个呢批评性的负面性的词汇，现在可能变成一个正面的词汇了，不一样了。用的时间久以后，大家都在变，跟着说，甚至于这个发音都变了，一个人说呢，那他是错的，大家都这么说呢，只有一个人知道原来那个音呢，那这个人开口就被人家说错了，说他不对了，其实他可能是对的，那么这个对呢，是对应在这个或者是说这个词啊或者个语言呐、合理的这个构建来讲，它是对的，但是大家都不遵从这个合理啊，都走错了，那就以错为对了，那么对应这些事项，我们认为是有依据，这个存在呢是真实，比如说肚子饿，不管说不说了都是肚子饿了，那个前面有座山呢，不管是你去过没去过，你知道这个山的名字还是不了解这个山的名字，这个山呢都在那里啊，怎么呀又不时有了呢，那是实实在在的嘛，套用现在的话呢是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那真的那客观存在呀，这个客观呢它是不是因缘呢无常变化了，就是因缘的变化的，就像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最高的山喜马拉雅山，最高的峰是珠穆朗玛峰嘛，那么以前这个地方呢这个几经沧海几桑田嘛，这个以前这里是海洋，后来是这个变化因缘变化，然后这个这个地的表层呢挤压了，这个地方呢就升起来了，一直升起来，升到现在世界最高了，是世界第三级嘛，除了南极北极就是这个最高的山了，可以算一级了，那么也说不定若干时间之后它又沉下去了，山呢在哪里了，你说它真实咯，不是说耳听为虚啊，眼见为实，眼见耳闻这个所接触的这个事物，它也是因缘的展现，暂有变化的呈现而已，哪里能够有实有呢？所以做这个呢深度的思维观察的时候，那要通达圣意啊，如实观呢、所以所向诸法呢圣意无啊，那么以二谛建立上来讲呢，相待名言建立，相待事项的呈现，并不否定，而且这个呈现的事项和空完全不违背，丝毫也没有对立，正是这个所向的这个来呈现，从其这个本质去洞察，如实所现，如实所观，那是不可得，那是非有的，是一点都找不到，丝毫都找不到，所以有个偈颂呢，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就是因缘所生，都是呢无实性的无体性的，那这个不应道理呢就知实了，就认为呢非得这个所现诸法呢也要有 那么依此有呢，建立名义，这个才有这个嘞，名义可以建立，不然的话呢，这个无可限呢，这不可得无可限嘛，有可得才有可限嘛，那么这个是另外一种啊，这个不符合正理的这个思维呀、观察了，也就是没有这个通达二谛，不具三巧，这个是第十五个。那么最后一个，第十六个，就是颂文里面性相并修习嘛，这个修习的就是所修了，所修自共相，皆于圣意无所得故，修自共相不应道理。这个于此修习起邪分别，这我们修的时候啊，就有所修的内容了，这修法了，修什么法呢？我们一般就说，修净土啊，修禅宗啊，修密法啦，修密宗啦，那么这个是一个大的语义，总说。具体的话呢，那就是这个细的部分，这个里面的这个种种，比如说修净土啊，那就要懂得这个净土的最主要的方向，那修净土就是要这个嘞依弥陀大愿，称名号，发愿呢去向那里。如果你都没有意识要去那里，念念佛来，这个就是积福的了。修三法了，这个下生的时候也福报大大的，这个资财呀、广聚，这个很多圣人，那就变成这样了啊。那这个主要方向呢要懂嘛，那么就是要心愿行三德两具足，那这个就是具体的内容。所以相当这里讲呢，就是自相共相呢，自相呢就是指这个呢总的部分，整体的部分，这个共相呢就是这个随自相所建立的相通的部分，那么具体的这个别，就像我们讲人，这个是自信啊、自相啊，那么如果具体来说成立为人，那他就肯定要有他的这个类特征性，就像我们讲植物一样的、动物一样的，这植物呢它是这个类一种生命也是，但是它没有情识，没有情识。这个动物以上呢它是有情识的，这佛法里面叫有情，所以杀生呢就是主要是指对动物以上就是有情，不是指呢无情，比如说细菌呢、菌类呀，那它是不是也生长了，这个种子放下去啊，遇到环境它就长，但是这个属于无情之类，它属于植物，那它有各种的生成的方法，有很多种，那么这个具体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叙述啦，也可以说是共相呢，各自的这个类特征呢，所以这个总相、别相、自相、共相呢是参照性的一个建立，参照性的建立，就像我们讲说修禅定，那么禅定呢它有几本意啊，就是这个能够令心等持专注，这个是基本呢、那么具体而言呢，那就是 要升起的基础，比如说少思源，戒清净，懂方法，准备了一个适度的环境，有时间，那这几个都具备，再进一步呢，就次第练习了，经过成熟了，得到参昧啊，得到禅定了，那修禅定了，那么就是所修了。那么这里所修呢，是大乘菩萨修般若，这个最后无间呢引入了无上菩提，他发菩提心，修这个嘞大乘殊胜无分别智了，空相应的观呢，那么这个所修的这个自相共相呢，余生亦无，所以这个自相共相呢，这个分类啊，这个建立啊，它是依这个修的观的这个方向、这个内涵，这个进行呢，概说，就是进行了这个嘞，实摄名义，就是建立种种内容的意思了，所以修的话有一套的这个道理啊、学说啦，那就系统啦、理论啦，按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修的理论、理论内容，那么这个理论内容呢，不是说没有这个联系的，这个是跟生命、跟生命的机制、这个现象都是关联的，不是没有关联的，所以这个去研究啊、归纳啦、去推想的一些理论呢，它有可能是脱离实际，或者超出范围的一种思考罢了，可是作为真正的理论呢，它就是要符合对应的这些事情啊、现象呢、那它才是落得下来的，才是踏实的。那佛法的理论呢、道理呢，这个所修啊，是圣者证悟亲自体验了的，那么我们这些不懂呢，那就要给你啊进行指导引导，就说这个系统的这个教法，也就是理论了、道理了。那么这些的话是不是一个因缘性的一个建立了，引导的一个呢，这个模式了，所以啊，从其本质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啊、了解到，无有本质了，也就没有实体了，才可能呢相待依此了解以后，观修清净，去向真实究竟真的，所以胜亦无，胜亦无有，那么从相对现象来不可否定，那么这个修自共相呢可得成立。那知实有呢，认为说这都是无有啊，这都是不可得啦，你当下就否定了这个道理了，那你拿什么来修啊？是另外有修啊，那么如实观来讲呢，不是说否定现象以及关联性的这个意识的思维的内容的设定建立不否定，而是说这些设定啊、建立啊，都是这个嘞顺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善巧一个方法而已，本身呢没有这个嘞可得了，没有实体了，所以你的直到这个自相共相里面呢，而不去这个嘞观察啦，调伏啦，怎么能够洞见真理啦，去向真实啦，那不可能了，所以那一分的不了解的情况就认为无所得了， 修自共相呢不应道理啊。那么此于修习起邪之分别，这个就是对于修习起邪分别。前面的话呢就是对于性相呢起邪分别啊，这个是修啊，修的起邪分别啊。那么实质上这个二谛呢，作为中观啊，以二谛来揭示道理啊，那么真正懂得了以后，掌握了以后，那么就可以运用来善巧观一切法，观一切这个现象啊，没有这个嘞不符合的啊，都是符合的啊。这个就讲到这一部分啊。那么后面呢这个补充了一两句，就说了其中二谛三宝开为五种啊，就是二谛三宝呢开成了这个五种的邪之分别了。那么这个既说二谛呢互相违者嘞，这个一切智即无间道加行之所缘形象，那么就是这个所缘形象呢，就是前面呢名所缘性，名所缘性，这个来说的了，就是这个所缘性呢，无体啦，那认为这个无体了就这个起不了这个观察啦，那没有观的内容呢，怎么观呢？所以这个取着了，它就与这个所缘相呢，这个要起执，才能够为建立观，那么就是不善巧这个二谛，这个对于这个一切智啦，这个不通达了，这个无间道顶加行呢，就是这个所缘正成，就是这个无间道。顶加行去向一切相知，那么这个如果是有为无为界啦，这个非真是有啊，生亦无啊，那怎么说这个有可成熟啊，无尽道卷正入生，正入这个圆满佛智呢？这个就是结合前面来说的啊。那么这个三谛呢，这个三宝呢就没有这个说，因为前面很明显了啊，就是说了这个佛法僧三宝，这个堕于这个实有执的万分别这一类呢，就认为要有真实功德，这个又有这个体啊，不能是说了观无所得，观不可得，那就是对于正德这个事情呢，有这个嘞矛盾，有对立，那就起了这个邪执咯，错乱咯，起了这个相似的观呢，这个邪分别了，是这样的，那就分别一佛一法一僧呢，又讲了，那这个的话呢，就后面解释了，具体没说啊，其实就含有了，就知道了。那么这个所起十六种邪分别也啊，那么总说了就有这个十六种邪分别啊。那么这个世俗谛啊，生意谛啊，怎么来比方来说呢？也可以用梦来比方啊，就是梦里做梦的人。那么没有醒的梦呢，他对于梦里的事情呢完全就是觉得真实的存在，以为实有，所以这个是颠倒嘛，是世俗谛嘛。那么对于梦醒了的人呢，那不一样，所以梦里一切的一切呢都是没有这个实体的，都是这个嘞，在睡眠过程里面，内心里面呢展开了这个心理活动， 活动呢起来以后，这个心理的这个模式呢，它都会形成呢，在观察的时候，这个种种呢，有观察的事情，不会说一个人有观察没有观察事，往往都是这样，你一起观察了，就要观察到什么了，那就内容嘛，就是梦中之事啊，梦中之现象呢、啊，那么这个所有现象呢，它从本质上来讲呢，就只是心理这个嘞活动而已了，那么醒过来以后啊，知道这个事实了，你说他还能够坚持这个梦中看过的水月、看过的花、遇到过的人吗？没有可能的了，所以证了真理以后，就犹如醒来的人，绝对不退转了，不可再逆转的了，那么从这个生意和世俗的这个观察现象上来讲呢，那么这个世俗现象有没有啊？这个梦啊，游了长城了，上了西湖了，这个呢，去了海南岛了，这个种种的现象，随梦的这个升起，历历显示，都是有啊。那么这个显象呢，如幻的，不是讨论它有没有实在的啊、这个依据实体的一个存在，不是讨论这个，这个就是世俗了。那么这个圣意呢，真的真实，那么这个不是真实观呢，这个圣意观呢，一切法不可得了，讨不讨论？不可得的这个边呢、啊，这个不可得呢，是依我们啊明言量颠倒观还没有觉悟的时候建立的一个方向，那么引到以后呢，才可能呢出现真实了，如圣者所洞察了，现有的一切都如幻，所以这个醒了以后。这个圣意事实就是不取不舍嘛，离取舍分别嘛，离可得嘛，这个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就是无住无着，那么就是依这个如实所显的，如实所观了，回不到梦了，这个梦中之境啊，梦中之影像啊，彷徨啊，就是以这个如实观呢，这个对字，就好像做完梦，还有一点回味，成语有一点影响，恐惧的呢有点恐惧，担忧的有点担忧，欢喜的有点欢喜，但是根本上是动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心行呢，展现的一切呢。都脱离了这个虚幻的错觉的这个类状态了，那么更彻底的时候呢，就这些存留的影响力在安定的心神以后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是圣意所显呢，那么圣意所显不是这个圣意有什么一个可得了，一个增加了，一个存在了，没有了，所以这也呢不可否认，不可否认，相待的这个类事实，相待这个事实就是见到真实的以后这个事实，所以凡就是凡呢、啊、圣就是圣呢、啊、这个是依这个观待的角度上来说，那如果是不是说这个参照现象这个观察，而是以啊这个真理法性来思维抉择的时候，那么这个有为无为不可得了，有为无为呢非有这个实体啊，非有真实了，所以醒梦不是 醒了以后醒过来一个存在，那么这个存在又是一个新的包袱，被自己的无明呢、啊、又演了一场新的这个戏，被欺骗了，被瞒了，被困惑了，得意洋洋的正果了，得到了，有个所得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梦没醒，再取着没有这个呢，跨越没有超越，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要以二谛这个呢思维啊抉择。其中其以中观思所许，圣意为因，而破世俗之难。当依所许世俗而达，未犯不定过。就是这个里面呢，确实道理是深的。就是善巧来观二谛了。那么要经过思维，要学习啊，升起正确的见解以后，才能够啊，到位的啊，这个来思考，来观察，那么不然的话呢，不容易，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这个完全呢了解的时候呢，就以中观思啊，所许圣意，圣意无嘛，一切法空嘛，为无不可得嘛，那么这个会造成呢，世俗之破，就破世俗，就坏世俗的意思，就成了坏世俗之难，问难了，你这样说呢，我不同意啊，一切法都不可得了，那么修道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这个说无我一样的，那么这个我呢，是最有保护的了，是生命里面一切的这个根源，你再说无我了，我都没有了，我都不可得了，那修道也没有意思了，都不用修了，没意思了，没有意义，我们觉得有意义呢，都是有我，所以我有这个嘞存在，这个我说了什么东西，我做了什么事业，比如说修了一个大楼了，或者写了本书了，或者会唱一支歌了，出了名了，诸如此类的，觉得有意义了，这个就是意义所在。那一下子说我空，他不是九修九学了，就心里面心生恐惧，寒毛直竖，害怕了，那么如果是九修呢，他多闻法义了，善解其理，心生欢喜，倍加欢喜，我们之所以痛苦，之所以无意义，就是被这个主观性觉得有我的错觉了，欺狂了，被骗了，骗得团团转，老为他去忙，老为他去烦，一点这个真实的意义都不存在的，反倒是这个嘞轮回的这个根源根本，所以要早点觉悟，早点脱离，那么脱离了以后呢，那就是这个正确的观世界，正确的观人生，所以圣者们呢这个自在安乐，所以佛弟子啦，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教授教化众生，升起了正确这个认识以后啊，那么就去常观啦，见真理啦，证出果啦，乃至于证阿罗汉果啦，那么这个身心呢、啊、安乐，六根呢这个和悦，就是看得怡然自得了，所以乃至于外道啊、世间这些这个种种的这个人呢、啊， 看了欢喜，不是说看了觉得有烦恼相，觉得不对劲，觉得不舒服，没有不舒服，就是因为见真理了，破我了，不取着了，不取着了就不计较了嘛，所以能够在这个嘞生活当中如理而行，如理而观，那么这个就符合于这个生命的这个事实了，怎么不是好呢？当然是好了嘛，所以更深的呢就是证法空了，观一切相无相了，观一切法不可得了，因为法本不可得，这是一个呢如实的事情，那么不通达之前呢，不善巧二谛了，认为说这个都不可得，那我们这个怎么可说呢？那就不可说了嘛，所以说呢会破坏世俗，这个不真正懂的时候，懂了就不会啊，这个一切不可得了，无碍于世俗一切现象，无碍于从道理理论上由世间到出世间，由有为无为的这个嘞辗转这个嘞方向成立，都是成立的，那么这个不同意有这个错觉呢，他才会有这个问呢，觉得破坏，所以啊要依这个所许世俗这个来成立，来建立意义，能够为有世俗啊，有生意啊，由这个世俗啊破除啊，通达到圣意那里啊，这样才可以啊，那么这个是实有值啊以下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这里呢答未犯不定过，就有犯不定之过了，就因为说呢这个建立了因为有为依据了，其实啊建立不可离，建立不了了，不可得了，如是观不可得呢，正能够成立，世间现象枉然之有，如幻之有，以及通达真理，真实之观，无所得之观，都不相违，其中以中观师所许世俗为因，而破圣意之难，当依所许圣意而达，未犯不定过。总之，凡说二谛相违之功难，皆须以二谛不违而达也。那么这里最后就做了一个总说，中间这些过程呢，要次第啊，解说啦，辩论啦，抉择啦。那么总的来讲呢，这些公难认为二谛是相违的，这个呢建立不了的，就是世俗谛啦，圣意谛啦，于生于观呢是受非有啊，这个的诸法呢无可得啦，那么世俗呢，世俗谛当中呢是众生呢执以为实啦，世俗呢如幻呢，世俗也不可得了，生意不可得，世俗也不可得，不是说在世俗当中呢建立一个有，然后到了生意的时候呢破这个有，这个破只是破什么，这个破的话呢只是破戏论以为之有，就像我们讲破我执，不是你真正破得了一个存在的我，真正有一个我存在是破不了的，而是破了一个意识心里面错乱建立的心理认知，这个破了，就像寓言故事里面讲皇帝的新装一样的，它本身就是两个骗子设的局，然后说他们要给皇帝啊一个轻如烟薄如水的衣服，而且有特异功能，就是说这个轻如烟的薄如水的衣服呢， 聪明的人、忠诚的人看得到，这个愚昧的人、有爱心的人看不到，他就已经抓住大众的心理了，那么就把这个织布机上呢装模作样的在那织了空手啊，什么都没有啊，最后呢又这个装模作样的给皇帝啊换上了，叫皇帝把衣服脱光，换了他那个好衣服，那皇帝就问大臣呢，问这些周围的人，因为他的威权所设，别人吓得不得了，怎么能够说皇帝没穿衣服啊，这么好的衣服都看不到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说看到了，就是这样辗转而来，最后都说他有一件好衣服，轻如烟，薄如水，怎么样？所以当这个是故事里面说这个小孩子接触了他没穿衣服的时候，并不是他拿走了一件轻如烟薄如水的衣服，而是两个骗子加上去的一个概念，这个小孩子说出来也只是破了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讲破我，破我，破了什么我呢？不是真正破了一个存在的东西，而是破了我们概念里面错觉、错以为的这个认识、认知是这样的，所以法无我呢，关系相无相呢，这个是世俗颠倒，在这个如幻的现象上穿了一件衣服，认为是有，认为存在，而且呢，觉得千真万确，没有这个依据了，就没有办法了，这个转化改变。我们要转忍成静呢，要超凡入圣呢，那没有真实，没有可得，那凡圣又都不可得了嘛，那还有什么要超凡呢，这个嘞入圣呢？所以十有中以下，它就是依它的这个嘞建立，然后就穿过来解说这个二谛呢是相违。进行这个公纳，那么真正依自中来说呢，没有这个嘞相违之过，都以二谛不相违而打，所以里面的话呢，它从自身的这个执这个道理为一，观之为不成立，观之为破，这个其实不存在，所以中观呢学不透彻的呢，确实也有这种毛病，就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一切法都是空嘛，所以他就以为说都空了，什么都好，什么都可以啊，那就空了，这太简单的想了，太简单的一个认识了，这个要经过多学细学，能够观念理清，才知道是说缘起如幻，因缘往然相对的这个显现呢、实相呢，没有这个嘞实体可得，你就是没有觉悟，这个去观，事实上，都是嘞这个虚幻不真实，没有实体可得，所以这个其中。以这个四这个问难的时候啊，以中观世所许的世俗为因啦，不可得啦，来破生意之难啦，来破意生意之难，其实要依这个嘞所许生意来打，那就是犯不定过，就是以他的理又嫁接到中观世的理，然后呢就形成了对立了，其实不是完全这个从圣义地、世俗地、二地显示不相违，正相符顺、正相符合，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里呢就只说到这部分呢，因为这个大纲要呢很多细节、很多细项，很多这个细的项，那么我们根本性要突破呢，这个除了学这个论，还要把这个 中论呐、入中论呐、中观的这些思维观察方法，也好好的学一学，那么在这个其他体系也参照的做一些了解，那就可以了。那如果只是说自修，那我们就以中论呐、这些啦，观的方法了解了以后，再依这个大的这个次第啊，这个相应的内容啊，到什么程度了，是怎么样呢？这个会观哪些了？那么旁出的嘞，就是有些不了解的、疑惑的、这个歧义的部分，那就有一些抉择了、讨论了。所以这里讲的16种邪分别了。就是不能够如理观的，才会有这些，那么这个就这个顶现观呢讲完了，接下来呢就是见次现观，第七，这个见次现观呢，就是说了这个发心以后。然后呢，这个去实践菩萨行，到最后成就，都有这个见次现观，悟二，坚固因果，即一，那么这里单独只有一颗，就是这个唯得坚固修。见次加行，那么这个就是次第加行了，见次加行了，能够令这个修行呐、道成就啊，得坚固得稳固，诵先看一下啊，布施之般若，随念于佛等，法无性之性。许为见次行，那么这个见次加行，这个菩提坚固了、成熟了，有13种，就13法，6度6念和法性的观察，就是无自性观咯，那么这个6度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就是布施之般若嘛，那就是菩萨的6度行、6度所摄。这个随念于佛等呢，也有2个，也有6个，就是6随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就念三宝了。那么还有3个呢，就是念师、念戒、念天，这个6随念，这个6念呢，在常观当中呢，也是这个练习的方法，三宝啊、师戒修啊，就是可以作为修定的观察了，作为定的这个。所缘相呢，来这个反复观呢，观都成熟了，就得这个呢，定了，相应了。那么这里随念呢，范围要广一点，就不仅仅只是这个得定了，而是思维呀、相应的功德，成就嘞。积极这个嘞菩萨资粮，这个法无自性性呢，就是指法性咯，法无性自性，就是空性。那么这个见智成熟当中呢，都是要有这个慧观、智慧观，就是无相的这个实则了、观察了，那么就贯穿于始终，就贯穿在布施当中呢，乃至于这个念戒念天呢这个当中， 都要这个呢，有空心灰为色质，那么这个是三个了，许为建制型，这个就是三个了，建制型了，这里从名义上、概念上，比较容易了解，就是一般这个所知的，下面就依常函来解释，所以这个建制县官呢内容很少，多的话呢就是前面这些部分，就是三制啦，圆满县官呢，这个加刑呢，顶县官加刑呢，就顶加刑呢，这两个很多，建制加刑呢，十三法呢很简明，很少，唯得三制形象坚固，建制修三制形象，会所摄持之菩萨瑜伽，即建制加刑之相。先说这个建制县官的相，这建制县官的相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了，菩萨发菩提心，志向要成就佛果，这个实践大乘，那么发了心以后就要得三智嘛，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这个是菩萨啦，要成熟、要成就，那么这个成就的过程里面呢，就要坚持修这个三智形象，就是修一切智形象呢、道相智形象、一切佛一切相智形象，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修呢，要以慧为一，就是正确的这个认识，依这个道理啊进行观察了抉择了，会所摄持之菩萨瑜伽，那就是菩萨行呢，瑜伽是相应，这个讲过了，相应呢就是说由教法正真实，由道理变成实践，然后呢这个正道得到啊这个相应的功德，那就是相应嘛，所以我们要道理学了以后就进行呢具体的这个努力，其实修布施呢就要去真正修布施了，持戒呢真正要去修持戒了，这个般若观呢真正要相关了啊，这个依照这个道理，平常的时候，以及常观的时候，这个一遍一遍的思维无相呢，思维空之意，观这个桌子啦，观这个灯子啦，思维这个经历啦，所遇的这个事物啦，都是因缘有，如幻如化。这个见闻觉知，种种之事，种种之相，历然显现呢，犹如灯焰，这个生灭相续啊，刹那呈现呢，宛然而有啊，这个不起这个来著着其中，那就依理思维，而且这个推度，就是推寻呢，思考啊，我们。这个固化性的执着性的这个认识对不对，对的话呢依据是什么，依据在哪里，那么在中观道理里面呢就告诉了我们这个推寻的过程呢，讲过了这个基本道理啊，观察的方法，那么做实践的时候正好来用，正好来观，就这样观，从他的可得性是怎么样呢，可以说得了，怎么样才能够成立得了，如果真成立呢，那这个观空也就是观不了了，也不问观了，就是真正实施了反复的这个思考啊，找不到，建立不了，那就是这个呢，要通达空的思考抉择， 那么这是以会为设置，以这些行动事项的行为为具体的实践活动，这个见之加行之相就是这样的，就是要得三智，要见之修三智了，那么怎么修呢？就依这个十三法行而行，六度六念和空慧摄持，借从大圣之良道，乃至最后心之前一刹那。这个最后心前一刹那，最后心就转向这个无上菩提了，成熟了，这个道此真圆呢，这个所作究竟了，那就这个还不要这个从这个对治上这个功德圆满上这个加行呢，那就已经呢这个无作无作了，完成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和发了心之后，发了心之后，菩萨行就是资粮这个的位了，就入资粮道啊，资粮位啊，资粮位的时候有六度，有六念，有空，所以这个行菩萨道修菩萨行呢，它不是割裂的，是这些了，十三法的综合，所以你说我发了大心了，这个几位得度啊，先去度人啊，那么先去度人呢，道理也不懂，也不知道如何度，就是心里面有那么恳切的愿望，乐意助人，乐意帮人，这个就不圆满了，不完整了，只取其中的这个积极做利益之心来为发起。那么从发菩萨行呢，去积资粮呢，这个有菩提愿之后，学菩萨法，知大乘之所修，那么这个时候道理也懂，事行上由近入远，有可能到扩大这个将来才可能做得到的范围，这菩萨呢才能够走得稳固，这个于这个所修啊才能够得坚固嘛，所以要坚持修不到位呢，这个相应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又有因缘条件，就好像你要做一个事情，那么就要具备这些条件，不可能说没有条件也达得到啊，达不到啊，那么某个条件没有呢，那你就要相应的从成熟这个条件的因缘去这个来去做去承办，最后这个条件也有了，这个因缘就成熟了，具备了，所以佛法里面呢，这个次第行呢，乃至于究竟坚固啊，都不离因缘，所以《法华经》里面，大通智胜佛在菩提树下，这个坐了，要觉悟无上菩提，证得阿耨多罗僧的三菩提。可是这个因缘呢还没有到，因缘不现前，佛法不现前。那么在这个菩提树下呢，寂静禅观这个三昧啊，这个一坐呢，经过十小劫了，十小劫因缘成满，佛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梵天呢，为这个十六子啊劝请呢，开始说法，是这样的，那就是有因缘的，这个当中含的比较深刻的意思，成佛了是广大因缘，不是自个的一个因缘，你说法了，还有能够得解蒙而这个人生解的这个众生了， 因缘实质才成立这个事情，因缘不到呢不成立这个事情，就好像有教师有课本也有老师没学生，那么这个老师呢也是不是不能教啊，没有这个力量呢，不是，老师也是有学问，这个类知，这个类教的方法，那这个要教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有这个类学生了啊，那因缘呈现了啊，所以大通智胜佛了，因缘现前成佛说法啊，这个见次当中呢都含有啊，所以从知两道到最后心的潜一刹那，就包含在最后心了，就到最后心的潜一刹那，所以说这个界限呢，讲的非常的这个清晰明了，所以我们修行呢，修到什么程度啊，达到什么位置啦，这个所行的事情是在什么范围呢？经典论点都有揭示，阐述出来了，那就是要我们也去学了，不学了还不知道那么这个就是说了相，说了界限，后面呢就对这个见次加行的十六事，这个呢进一步揭示阐述出来，从布施乃至般若者，为布施等六度之六见次加行。那么先说第一个六，就是从布施到般若啦，那就说的是什么嘞？就是讲的六度啊，这个布施等六度是这样的啊，谁念佛等则为六念之六种见次加行，谁念佛等呢？那指的是六随念，这个又是六种见次加行，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思、念天，这个六念通达一切法，于圣意中为无性自性，之见次加行，这个见次加行最后呢，那就是要有无相观，慧为摄持，能够于一切法啦，这个通达啦，这个圣意究竟，无有实性，就是无性之性，就是无体性呢，无体性观呢，这个是第十三个见次加行。取此十三种为见次加行，以是布施等十三法所摄持之三智一切形象，次第决定而修之菩萨于切故。那就是说呢，这个十三种是见次加行，那么就是由这个十三种的像布施啊这些行啊，十三法啦，来摄持成就这个三智，有这样的行啊，见次见次啦，功德成熟，那就能够为升起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这样行就可以了，这个相应的功德。那么这个次第决定而修般若之于切故，就是说这个当中呢，次第决定，次第决定，那么这个布施呢，其他地方呢都有讲了，讲了很多了，就布施，波罗蜜多，持戒波罗蜜多， 等等，到般若波罗蜜多，般若的话呢是慧眼，那么是不共世间的智慧，通达真实，这个呢观察了，一切法了，一切相呢，不可得，那么以这个呢洞察，这个呢是相呢。那个究竟本质，断除细论分别，断除实有之了，那么从观点上来讲呢，般若度啊也跟其他五度呢相结合，就在布施当中应用无相观，观布施啊不可得，一切法空，三轮体空。在这个持戒的时候呢，观持戒，这个呢因缘呢，持戒无有实体了，那么通达圣意啊，就是在持戒的这个菩萨行的时候，那么包括呢这个忍辱精进禅定啊这些，那般若本身就是已经含有无相观那般若了。所以这个实践呢，慧和行相结合，布施啊、持戒这些呢，它毕竟是在相对事项上，这个有一个施行，有这个种种的实践，那么没有这个般若慧呢，那就是著着了向上了，持戒啦、布施啊这些等等啊，现象界的事情呢，没有能够啊，如理观了，随身智慧呢，趋向究竟，成就啊，为这个类菩提之量，那么有观了、有慧了，那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一般都是跟形象的说了。般若，如木啊，也如木，五度如足，足就是行动呢，实践呢，那么从这个般若观上来呢，你道理思维啊清楚啊通达了，只是呢停留在道理去辗转观察转经思维，那么从菩萨行上来讲呢，就缺乏了事项行动，那么怎么接众生缘呢？你说要做广大利益，要利益众生，没有显示，没有这个行为，菩萨这个种种殊胜呢，这个友情呢也不能及，就是不会有这个嘞关联呢。所以有关联菩萨即资粮，色受有情，那么关联的过程当中菩萨有智慧，在一切这个事项呢度化的这个里面呢，不执取，不陷溺在这个境界当中，没有这个慧，不具备这个殊胜善巧，那就容易陷溺当中呢，取着境界啦，起贪嗔痴啦，怎么能够度众生呢？而且要从最后达到这个彻底的这个方向呢，那也是要可以为众生呢这个呢演说啦法义，教授呢观行的道理。那你都不通达，怎么能够教众生呢？你都不去思维，不了解，那就只是做了一个利益善法的事情，就世间呢做慈善的啦，他们很发心呢，就是很偏远的地方去也帮忙，很苦的地方也帮忙，那么除了佛法里面，那么还有一些外道啊的一些发心呢，发心到贫苦的地方呢。甚至于在贫苦的地方呢， 后来都依这个外道啊学习了，随着他信这个相应的道理去了，那么他有没有般若呢？能不能够启发引导众生呢到究竟安乐处呢？没有，他还是一个不正不符合事理的一个见解，但是呢他有实行，有实行。所以菩萨呢要有慧有行，这个二者呢相应，就好像鸟之二翼，一个翅膀呢不好飞呀，两个翅膀飞呢才飞得好，飞得稳，飞得远，所以菩萨呢要有这个呢六度啊，这个行和慧呢都具足，才能够这个呢实践菩萨的这个呢行为，所以这个就是从布施善呢到这个呢般若啊，这所以说这说一下，决定之次第，那么这个六念的话呢，那一般呢要修禅观了，这个才了解多一点，没有修禅观呢了解少一点，这个三念呢，这个前面三念呢，念佛念法念僧呢，那也多数都知道，皈依就要知道了，皈依三宝嘛，皈依三宝嘛，那么这个具体要了解嘞，那修观的时候，这个嘞去这个嘞学去了解，比如说这个佛啦，烦恼断尽啦，断无不尽啦，证无不圆啦，这个大悲圆满啦，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佛的功德了，这个佛呢处众无畏呀，说占道无畏呀，是无畏呀，那么佛呢能够观察了处和非处啦，就是处和处非处之力呀，能够观察种种皆一所之力啦，那都是佛的功德了，就是能够知此世界彼世界等等众生，知根上下之力，就是有这样的力量能够知道这个呢有情众生呢他是上根具足，是根呢钝呢还是力啦，还是说没有上根，都能够知，都能够知，那么这个就是因此教化了启发了，那么在这样的内容呢去思维观的时候，会心里面呢倾向圆满智慧佛果，升起意要性，心里面呢这个信心呢就起来了，就佛的功德了那么殊胜，我也有成就，所以在做禅观念佛的时候，一方面呢是由这个内容念了得安住，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念了的话呢有这个嘞对圣功德对佛圆满圣者的这个信心，能够稳固信心，这个是念佛。念法的话呢，念法的话就是这个佛说法了，初善中善后善，就次第也说了这一切善呢，能够引导众生呢得世间乐，得禅定乐，得这个究竟乐，那么佛说法义呢，说是四谛啊，十二缘起了，能够如实的知法之意呢，洞察生命的这个呢实际，能够起正视观呢，修行呢去向清净呢，得决定了， 那么这个就是能够对观生死啊，对观四谛啊，对现涅槃啊，就是观四谛真涅槃啊。那么大乘法义呢，观法空呢，这个起大悲愿呢，究竟呢成佛圆满无上菩提，这个就是思维法了，念法了。这个念身呢，就是贤圣身，三观里面的四双八倍嘛，初果相、初果、爱果相、爱果，乃至于四果相、四果。这个圣人呢，真心离身呢，这个真得了真理了，决定呢不退堕，这个为人天所欢喜了，堪受人天的供养了，能够说法利益众生，指导众生，那还有就是大乘了，大乘发菩萨心了，也广大心了，一发心呢，就因缘呢殊胜了，初地菩萨乃至十地啊，最后成佛啊，所以这个菩萨呢，今次功德殊胜圆满，这个身宝，这菩萨身宝了，常作众生之利益啦，为这个呢众生演说法义啊，开启法藏呢，那么是为这个身宝功德，就是佛法身，这个念戒啦，念戒就是身一鬼犯，能够为现前安乐，来世安乐啊，就来世安乐呢，得生天上嘛。那么戒的话呢，令心调伏啊，令心调柔，能够为这个定的基础，出生定慧的功德啊，这个就是种种思维啊，戒啊，念戒啊，这个念思呢是布施的意思啊，就是布施啊，能够为得富贵呀、布施能够为生福报啊，乃至于升天上。这个弃舍爱着，去除这个贪吝，布施能够让友情呢、得饶益啊，得受用呢、这个结善缘啊、这个自得利益啊，众生皆得利益啊、就是乃至于说从这个未来成就上结善缘呢，结众生善缘呢，这个摄受众生啊、可以呢引众生呢这个升起正确观点啊、那么这些都是布施的功德利益啊念啊。那么这个念天的话呢，就是指欲界天以上呢，由善法所得了，自天上呢是离这个欲界众苦了，这个身体啦清妙，这个资具啦，这个具足，住众多安乐之事。那么这些安乐之事呢，都是有善法啦，有戒啦，所得的。一方面呢，就是念此天之种种的福报之乐啦，就是舍离啦，这个粗重，粗鄙的这个欲界之贪着，就是让自己也非倾向于天呢，要清净一点。还有呢，就是说了，观察此事，这个善法善业成就，对于死亡呢，没有忧畏，因为走了以后呢，去到天界了，比此世界了更好，所以不会担忧啊，活不久了，要死了，所以这些都是念天的基本内容啊、这个六念的基本内容啊、那么结合大乘呢，那就是要行菩萨这个观察了，所以这个见次这个六度啊，最后是通达。一切法圣义中，无性自性的见次加行，见次加行， 而且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官呢，这个尽职加刑呢，他由这个布施等13法来摄持，这个摄持呢，能够成就三智，就三智了，渐渐的圆满，有这个修啊，所以次第决定呢，而修之菩萨瑜伽故，就是这些都是菩萨瑜伽，菩萨修什么呢？就这样修，此13法通彼诸位，即三智形象之加行，以无性之性为所缘相，六念为意要圆满，六度为加行圆满那么这里又进一步再分一分了，就说这个13法呢，尽持加行呢，通达彼诸位就是从这个位次上来讲，这个菩萨修道的过程当中都有资粮加行见道修道乃至于转向无间道那就是最后一心那么这个由13这个尽持加行来成熟来成就那么这个诸位当中即三智形象之心加行，就是三智这个加形象呢，前面也有讲，对应于三智来说这个加行嘛，圆满一切现观加行里面，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么从实践上来讲呢，就是要这个六念六度和空性观，那么以无自性这个自性呢为所缘相，那么这个所缘相缘的内容都不离智慧观。所以大乘的这个修呢，是以无所得为方便，以空为这个呢，观察的，那么由此方便呢，设这个事相呢、事行呢，来这个呢，通达，到达究竟，那么这个当中呢，六念为意要圆满。意要圆满就是发起的这个意要心趋向心就是我们比如说念佛一样的那么后面也会讲依法生果就是得到佛的果啦，得到无上菩提那么从具体说呢，就有法身、报身、这个化身就是应化身以及呢还有就是事业就法报化和事业那么这样我们思维佛陀的事业啦，思维佛陀的这个法报身的这个功德啦，这个心有这个嘞去向，心有好药所以这个有医药那么我们思维法嘞，思维是第12缘起，思维大乘空，思维无相那么思维这些道理的时候，以及这些道理所能得到这个作用达到的这个结果比如说我们闻了法啦，知法知义才能够得解脱啦，得涅槃啦，得无上菩提那如果不知法不知义没有闻，就不能够成就所以这些事情呢，闻了以后呢，才知道有这个路可走没有闻之前知道什么呢？不知道生命到底的这个方向在哪里呢？搞不清楚正解在哪里呢？也不清楚那么由这个闻法义那么就是能够升起这些功德，所以就是思维法义有意要心就是升起这个意要心呢那么这个身呢，显圣身这个看这个阿罗汉呢，种种圣功德啦能够入定出定这些有定障的破除啦那么从这个会上来讲呢三界一切这个烦恼断除了所以这个心自在身自在这个嘞证的涅槃，那么是这个所趋向了嘛那么从大乘来讲呢，还有观圆觉咯，观菩萨的功德咯 菩萨去现于佛了，那么这个行深当中呢，这个从广大资粮，这个聚集，圆满功的这个成熟呢，那就是菩萨了，这菩萨法了，是为菩萨法了，是为菩萨的功德了，那么心生呢好药了，那么这个戒啦、施啊、天呢，也是我们相应的去思维这些，然后你能够升起呀、善念，升起善法，升起想要这个去向的嘞的意愿，那么这个就是意要心的圆满，这个六度呢就是为家行圆满，就是行动上实行圆满。这个六度当中呢，最后呢是般若，那是慧，这个前面五个呢，有自有他的，比如说布施啊、持戒啦、忍辱啦，那跟他关联了，还有包括精进，那么这禅定呢就倾向于内的，与内有关的。那如果是从起作用上来讲呢，这个你有禅定呢、有三昧啊，可以显发神通，快速这个积极资粮，也是与他有利益的。那么从这个行动上来讲呢，就是这个六度实践、六度行。菩萨呢，这个呢可以啊，最后啊，资粮呢完备，就修福资粮，修这个慧资粮，六度都含摄了，所以这个当中呢，所缘相的是空，意要心的是六念，那么这个加行呢，这个实践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六度，那个就是这个十三次第啊的一个综合了，来观了，来思维了，无性与六度，通一切位一了，六念者，在家行道时，名念住等。在见道位时名菩提分，在修道位时名正道之，那么这里还做了另外一个这个诠释，就是这个解释了，就是这个无性呢，就是无相呢，无所得方便嘛，大乘这个善巧啊，那么还有六度呢，这菩萨修行就是要六度啊行啊，这个自利利他啦，定慧这个具足啊，最后福至圆满嘛，那就不能够离这个六度啊，那么一切位当中都要有，那么这个六念呢，这个意要呢，意要如果我们发起了意要，后面就是去实行了，后面还有没有这个意要的这个进一步增上呢？这里呢就是一阶位来说了，一切位当中。这个都有六念，都有这个意要的这个成长，这个增上，就是意要啊，出发意要和深度的意要和最后的这个趋向的心理啊，还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做一个事情，他最开始了解了以后，觉得这个事情有意义的，他就想着去做了，那么做了以后他小有成就。那么这个想要做的意思呢就又提升了，就觉得这个事情可靠，实行起来呢真正有结果，真正有这个效果，那就推广更广的来做，所以就辗转的增上，那么这里六念说意要的时候，就从分位上来讲，加行的时候、见道的时候、修道的时候，加行道的时候啊，就称为啊念住啊，自念以后就加行嘛，念住就是这个是念住啊，那个这个五根五力啊，就是这个五根当中呢，这个性、静、念、定、慧，那就有念嘛，就是这个念这个观察内容嘛，这个就是念住等， 那么在见到位的时候呢，就称为这个菩提分，这个我们讲七菩提分，厌觉之、择法觉之、喜觉之、精进觉之、清安觉之、舍觉之这些嘛，那么这个菩提分当中呢，就是这个呢医药这个厌觉之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修道位的时候呢，是八正道了。真见啦，真思维啦，真语、真业、真面啦，真念啦，真定啦，所以称为正道之啊，在修道的时候这个一要，由此十三法，摄持进修三智，173种形象，即见此加行之意啊。那么这个三智加行相，在圆满一切相观的时候前面有讲了，这个27啊、344啊、349啊，那么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智总共加起来173种形象，很多了，所以这个论点学的时候这为什么有很多的难度，就是它含有的概念也多，那么你要是想快一点熟悉呢，多一点用功。那你要是这个心啊，怕这个太累啊，那就要缓一点啊，慢慢来学，多温习多学啊，自然就记得了。久修久学嘞，不要记都记得了，就是你熟悉了，熟悉的程度了，一遍学是学不完的，那么这个十三法进次这个加行修啊，见次现观呢、啊，能够修三至173种形象所摄，那么这个就是见次修加行的意思，那么这一课呢，内容比较少，那就这样就整个就了解了，掌握了。